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完了士师记第十四章，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士师记第十五章的主题是接续着谈到士师参孙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五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约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更美丽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以色列地收割麦子的时候，大约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参孙带着礼物去见他的妻子，谁知他的约父以为他恨透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在婚宴期限之内泄露了谜底，加上参孙当时一怒而去，所以他的约父就把女儿嫁给参孙的朋友了。参孙发现他的妻子竟然归了别人，于是他就决意加害非利士人。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五章三到五节的经文。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捆，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捆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参孙去捉了300只的狐狸，将火把捆在一对一对的狐狸尾巴上，然后点火将非利士人的禾捆、橄榄园、葡萄园通通都烧掉了。于是非利士人与参孙之间的怨恨就更加深了。放火焚烧禾稼是古代常见的破坏手段，严重的打击农业社会的经济。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十五章六至八节。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 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约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参孙所用的手段是属获血气之人的做法，绝不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榜样。不过这里所说的明显的是看见上帝会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利用人自己的恶行，互相得着报应。在参孙方面，刚刚娶的妻怎么会归了别人呢？这是他凭自己的意思所选择的配偶，全不理会上帝的心意。在他的约父和妻子这一方面，他们简直是把婚姻当作儿戏，结果自招杀身之祸。至于非利士人这一方面呢，因为他们用火烧了参孙的约父和妻子，因而与参孙结仇。这正合乎上帝要借着参孙报应他们欺压以色列人的罪。他们个人都凭着血气行事，但却巧妙地互相成就了上帝要报应罪恶的旨意。接下去我们看诗诗记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所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2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非利士人知道他们不能够在战斗中打败参孙，所以就设法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好对待他。在非利士人的威逼之下，犹大人终于用2条新绳子把参孙捆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犹大支派动用3000人去捉拿参孙，可见他的力气是非凡。不过这事也反映了犹大人甘心接受非利士人的辖制，也不起来反抗。犹大人一向在众支派中是领先的，现在他竟然跟敌人站在一起对付参孙。他们宁可讨好仇敌，出卖自己的弟兄以求苟安，却不依靠上帝。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世界抵挡神的势力面前，正像犹大人把参孙交给非利士人一样，他们的思想、人生观早已经成为世界的俘虏了。他们不但不为真道争辩，反而为自己世俗化的思想争辩，替潮流分数，并且挑战圣经的权威，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接下去我们看诗诗记第十五章14节到19节的经文。参孙到了利西， 腓尼士人都迎着他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西。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是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割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参孙得着耶和华灵的感动，挣断了身上所有的捆绑，用一根未干的驴腮骨杀了一千个腓尼士人。一根未干的驴腮骨是不合用的兵器，参孙竟然凭一个人的力量杀死了一千个敌人。这一根的驴腮骨也正象征参孙本人，他正是一个不合用的兵器，却是被上帝使用作为腓尼士人的克星。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从参孙的举动看来，他并不是做军事领袖，他乃是独立的击杀腓尼士人，借此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压迫。参孙做事事的范围限于西南部，就是以色列人与腓尼士人边境交界的一带。接下去我们来看参孙另外的一些事迹。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有人告诉加沙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刚在肩上，刚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里说参孙到了加沙，这城是腓尼士五个主要城邑中最南边的一个城。参孙来到这里，禁不住情欲的挑逗，他就与妓女亲近。上帝借着参孙头上分别为圣的记号，给他超乎凡人的大力，用来对付仇敌，不是用来为自己的肉体使用的。但是参孙却是仗着自己超长的大力来放纵自己的私欲。参孙凭着气力可以把城门的门扇、门框和门栓一气都拆下来。通常这城门的门栓上是铺有铁板的，并且另外镶上钉子做装饰，防止敌人用火烧门，所以那城门是相当重的。不过参孙不用吹灰之力，就把城门拆了下来，是围困他的腓尼士人无可奈何。正因为参孙有独特的能力，所以他就任意的胡作非为，与腓尼士的妓女亲近，越来越大胆的玩弄罪恶，走向失败的边缘。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六章第四、五两节的经文。 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尼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哄骗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梭列谷是腓尼士地的一个山谷，在耶路撒冷西南方，所以大利拉也是一个腓尼士的妇女。参孙经过加沙战役之后，并不因此特别的警醒，而且可能因为他在加沙脱险的时候所表现的惊人力量，助长了他的胆量跟大利拉亲近。参孙的大力气虽然使仇敌害怕，但是他的弱点却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了。于是仇敌向着他的弱点进攻，贿赂大利拉，探听他大力的秘密。而大利拉明显的是为了钱，并不是真心的爱参孙而与他亲近的。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16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尼士人的首领拿着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腓尼士人来哪里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试验参孙，看参孙所说的克制他的方法是否有效，而腓尼士人就埋伏在他的房子里面没有露面，2次都是这样。大利拉一直的要试探参孙大力的秘密，但是他竟然毫不戒备，并且用儿戏的态度应付大利拉的试探。虽然他还没有向大利拉说出真正的秘密，但是他已经开始回答大利拉的追问，已经容许大利拉以美色和诡计向他纠缠查问，这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第16章10节到14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腓尼士人抓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背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流与纬线同直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法流与纬线同直，用撅子定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尼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撅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参孙在大利拉第一次要求他说出大利的秘密，或许可以说是因为不知道大利拉的企图而敷衍他， 但是达尼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追问他，难道参孙还不知道吗？最令人费解的是，参孙既然明明知道达尼拉与腓尼士人勾结，要探听他力量的秘密，为什么仍旧与达尼拉亲近，并且继续的用谎言敷衍他，而终于使天机泄露呢？接下去我们来看《失事记》第16章15到20节的经文。达尼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达尼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事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尼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尼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尼士人的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达尼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席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瘤。于是达尼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达尼拉说，参孙啊，腓尼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参孙的力量其实是来自耶和华，而不是他的头发。然而他那长长的头发是表示他离俗做拿西尔人的一个标志。长头发被剃掉，表示他奉献给上帝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所以上帝也就不使用他了。为何参孙如此失败呢？有三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他顺从情欲使他失去理智和分析的能力，他舍不得离弃达尼拉。第二，经过三次被腓尼士人捆绑，而他毫无困难地挣断绳子之后，他心中有了一种错误的自信，以为就算把真正的原因告诉达尼拉也不要紧。所以当他的头发被剃掉之后，他仍然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哪里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第三，他内心抗拒试探的意志力是逐渐消失的，他回答达尼拉的话也越来越接近他的真正秘密。从他自己所说的青绳子，到新的绳子，到七条发瘤，最后说到把他自己的头发剃掉，他就失去能力。参孙不肯离弃试探，而想避开失败，简直是痴人说梦。正如箴言书第六章第27到28节所说的，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我们来看失事记第16章第21节，腓尼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了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失去能力的参孙成了腓尼士人的俘虏，他所过的生活 正可以象征一个在肉体被俘虏的基督徒的光景。第一，是没有亮光，参孙的眼睛被挖掉了，看不见光明，基督徒灵性上失败也是这样的。第二，没有自由，参孙被腓尼斯人用铜链拘锁，受肉体捆绑的信徒在心灵上也失去自由和安息。第三，受尽仇敌的羞辱，参孙被逼迫做推磨的工作，那是牛马的工作。同样，基督徒体贴肉体也会受到魔鬼的欺压和耻笑。士师记第16章最后的一段，就是记载参孙在仇敌的面前被人戏耍，结果与仇敌同归于尽。参孙玩弄罪恶的结果，自己成了被别人玩弄的对象。在腓尼士人的宴会当中，参孙向上帝祷告赐他力量，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他死的时候所杀的腓尼士人比生前的还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主要的看了参孙如何与腓尼士人结怨，他甘心受大利拉的欺骗，说出他能力的秘密，因而受苦，直到最后他悔悟了，祈求上帝的帮助，结果与腓尼士人同归于尽。盼望参孙的一生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见解。今天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有什么样重要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我欢迎你来信。